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天气越来越寒冷，但愿我们的心越来越火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燃烧我们，主啊，把爱火点燃在我们中间，不但在我们个人的心里，我们的家中，也在你的教会中，主啊，满了圣灵的火热。天父，愿你恩待我们啊！人的科技虽然有智慧，但是却不稳定，帮助我们能够在不稳定当中靠着圣灵，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你的信息。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恩待我们，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求你的圣灵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穹苍与人生的互动。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事，就是神的册子上所写关于我们的日子。那这个日子啊，我们要注意到，不是一年365天，不是10年3650天，更不是100年的36500天啊。但是有可能我们可以活到120岁。鼓励旁边人说，你可以活到120岁。阿们
不然我们5年。
好，所以人生哈，既然神写的日子，在他册上写的日子是早于我们的胚胎哈，如果神在册上所写的日子是我们的日子还没有开始，那么神就已经写好了，是先于胚胎。那么人生就如同神在造人之前啊，先造穹苍一样，先造了穹苍，那么才造了人，对不对？第一天啊，第二天造穹苍，第几天造人？第六天造人。我们上次已经分享过了啊。好，那么神册子上的日子就像天上的人生一样。我们刚刚说，虽然天上的人生不是像我们地上的人生那样子一天一天的计算，一天一天的写。哦，今天你应该会迟到啊，今天你上班老板会骂你啊，今天你会把这件事情办完。我想神的册子上不写这个事情，神写的是你生命中的一些生命事件，神允许它发生，或者神引导你到那个位置，但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会用错误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生命事件，以至于造成我们生命很多的曲扭啊，这是我们一直在提的哈。好，那么如果神先造了穹苍，那么神又是先写了我们的人生的一些重要的生命事件，那么你就不得不把你自己的人生来跟天上神册子上的这些生命事件对齐。这些生命事件有些已经发生在你身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当然不是在讲道的时候帮助大家哈，那课程里面会帮助大家。所以如果你的在地上的日子能够跟在神册子上的这些生命事件对齐的，在那种状态中的话，那么你这一生就会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就是最标准的例子。为什么在圣经中所有这么多的人，神只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那你好好的去读大卫的诗篇，好好去读撒母耳记上下，以至于列王记啊，那边写到这个大卫，以至于后面的君王神称赞他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是照着他的列祖我的仆人大卫所做的。那些不好的王，神怎么样审判他们呢？因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不是按照我仆人大卫所做的。所以大卫成为一个标准。那大卫做了这么多坏事，他难道神还觉得他是合他心意的人吗？因为这些日子是大卫在地上的日子，他会有现实报在他的身上，因果会在他身上发生，那个律是神的管理，是神的创造，但是他就是对准了天上神给他的那些生命时间，他对准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叫他做王，而他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做王。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王是神给他，不是他自己去争取的。他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撒母耳高他的时候怎么说？高立他做什么？我民以色列的君。所以大卫青少年的时候他就被高，他知道这件事情，这一生青少年的时代非常重要。我就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叛逆我的父亲啊，我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几乎有 啊，几乎有20年的时间啊，落在这种叛逆的那种咒诅里面。可是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被救出来了。所以大卫也是如此，他的确是受了很多自己该做的事的那种现世报，但是他顺服，他接受，他没有任何的怨言啊。但是他就是有一件事情他做对了，他没有杀掉扫罗。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是后来才知道大卫这些事情。那大卫他当年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呢？他当然知道。为什么？因为神告他的时候他知道，甚至于他去杀拿巴了之后，亚比该被圣灵感动，就提醒他，神对你的命定，你如果现在做了这个事情，你一定会后悔，而且你这样做不像是神命定的君王所该做的事。大卫一下子被唤醒，所以一个人劝不过来，但是你知道神对他的命令，你把那一句话说出来，这个人马上醒。为什么？那是神对他的心意。好，那我们就回到第二天的创造，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1章6节到7节，请。神说，住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开，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那这个空气就是穹苍的意思，圣经把它翻成空气没有错，的确它是大气层，但是呢，整个穹苍不是只有大气层而已，整个穹苍包括了大气层以外的穹苍，都是在穹苍的领域里面。好，穹苍将水分为上下，神把穹苍以下的水跟穹苍以上的水借着穹苍把它分开了。那么我们从我们对大气层用大气层以下的水跟以上的水的尝试来看，这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啊，这些常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在这个初中的时候就学过这些。那这个不同的状态呢，其实隐藏了四个奥秘。那这四个奥秘就是在创世纪第1章第6节，神在创穹苍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四个奥秘。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奥秘就是这两种被穹苍分开的水，一个是下面的水，一个是上面的水，就是穹苍之下、穹苍之上的水。那么如果我们将穹苍来比喻做人生，那么在先造穹苍后造人的前提之下，以及尚未度过的日子神都写在他册上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知道是先有天上的人生，而才会有地上的人生。所以你还没有度一日，你这些重要事件神都写好了，而且神预知你在世上活的这么多年日当中所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那神就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因为我就算犹太人他们也不一定如此，就算圣经的人物你也知道，就那么几个被神拣选的人能够抓住神的心意，其他人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形容，就是糊里糊涂的过他的一生啊。那我们不去谈这些事情，我们要谈的是我们怎么办。好，那么我们知道先有天上的人生，后有地上的人生，那么我们如何面对圣经说穹苍把水分开，有下面的水和上面的水。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啊，先来思考一个常数，大气层以上有水吗？离开了大气层有没有水？
没有
水。那为什么有天上的水？那又不是穹苍，因为穹苍已经把它分开了，穹苍之下的水就是大气层里面的水啊，大气层底下有水，空气里面也有水，但是大气层之上是没有水啊。我们都知道水是有什么氢跟氧，对不对？ H2O 我们都知道，连初中生都知道。那么我们也知道没有水生命就不能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必须要有氧，必须要有水，如果缺了氧，地上没有氧了，你知道人活不过5秒钟，整个地球的存在不会超过5秒钟，全部都会摧毁。你就看到说啊，当时地球上是有水的，是地球被整个水所包围起来，那神造了穹苍就把这个水分开了。那上面那个水分到哪里去了呢？上面那个水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现在的科技，从现在的太空科技，从现在的科学，更甚至于从我们自己的尝试，我们都知道那里没有水啊。世界上宇宙中所有的星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找到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地球这样有一个穹苍把它保护起来，而且里面会有水。那问题我们重点都知道里面有水，但是外面的水呢？穹苍以上的水呢？除了圣经以外没有答案。圣经资讯告诉我们穹苍的水是什么，我们来读启示录22章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天上还在地上，这是穹苍以上的水。 所以科学家努力的去找宇宙中找水有水的星球，但是却不相信生命河的水，生命水的河。你就看到神把这个放在穹苍的这个创造里面，告诉我们天上有什么生命水的河啊，那个是永流到永远的。好，那么如果天上的水跟天上的人生跟地上的人生需要对齐，那么我们才会知道耶稣或者圣经怎么说，信他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想这个水在哪里？从你肚子里面出来的吗？人家说这个肚子里面有墨水，它流过羊的，所以有羊墨水。你没流过羊，所以你喝你这个肚子里面水是什么？土墨水。我们不是讲这个。你圣经讲到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活水江河从哪里来？从天上来。哎，可以，我可以接受这个答案。圣经怎么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圣，你里面腹中的活水从哪里流出来？你还是要说从腹中吗？我刚刚举说这个人肚子里面有墨水，是只讲是他肚子呢，还是讲他的头啊？讲他的头啊。那圣经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个腹是讲你的肚子吗？是讲你的头吗？不是，讲什么？神和羔羊的宝座。请问你里面是你的宝座还是神和羔羊的宝座？你告诉我。
神的宝座。
好，是神的宝座。谁管你？圣灵管我们，神管我们，宝座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他就掌有你的主权。那麻烦了，一天24小时，你要很谨慎的。主啊，下一分钟我要做什么啊？我等一下去那边可不可以啊？是不是这样子？宝座是不是做这个事？不是，宝座在你里面要流出什么生命的活水给你，不但滋润你自己，也要怎么样流出去给谁？给其他的人。所以你要跟别人传福音，你是传什么？传四律，传什么？传你不信耶稣会下地狱，还传什么？我们都是罪人，传什么？神爱你。 No， 让神的宝座的生命活水怎么样从你的话语中流出去。所以不是字句，是什么？是生命。所以你的生命会感染另外一个人生命，对不对？最受你感染受你感染最大的是谁？
配偶。
配偶。还有呢？你的孩子。你就看到我们的确有生命的什么感染力。所以你看到你里面是神和羔羊的宝座，它就可以让宝座的让生命的水从你腹中流出来。所以你在地上也如同在天上一样，那个天上的事情成就了，地上的事情还没有成就，是因为时间还没到，对不对？但地上天上成就了没有？成就了。那新耶路撒冷成就了没有？成就了。那么神的羔羊和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的生命的活水有没有在流？现在有没有在流？当然在流啊，不然你的水从哪里来？你生命活水就是从宝座出来，对不对？所以那个是永恒的，没有任何一个间断的时刻，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它会停止的，那是永流的活水。而我们跟这个对接，那你想对接的话，你要接水啊，你就拿个什么东西，拿个器皿，对不对？放到哪里啊？放到水龙头底下嘛，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比喻，你懂得这个意思吗？你要常常跟谁对齐？跟神的宝座、羔羊的宝座对齐。哦，你说要怎么对齐呢？很简单，你里面第一个有没有他的宝座？你要操练，让他在你的生命中建立他的宝座。我说主啊，我从我的宝座上下来。我说拜托，神不篡位的。你那个宝座要拆掉，不是你让神坐你的宝座，神才不篡你的位。他要的就是你怎么样？他建立他自己的宝座。好，那这个宝座的信息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边。就说你了解这个生命的活水的来源，而且它是源源不断，现在就在那边流。那么生命活水两边有生命树，生命树的叶子来为医治万民。你的医治不是焦虑性的祷告，你的医治是什么？你的信心，相信生命的活水会让生命树长出叶子，长出果子，叶子可以医治万民。我刚刚讲这个不能进去，今天讲我们今天讲不完了哈，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那个生命的叶子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今天神向我们敞开这个奥秘，所以我们相信了，我相信会影响你的祷告，也会影响你的为人，影响你的夫妻关系，影响你的亲子关系。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在神册子上所写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说神的宝座在我里面，我有点怀疑。如果神的宝座在你里面，他就掌管你啊，那掌管你，他在册子上所写的日子你就应该知道啊，而且他也愿意告诉你啊。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事，你知道吗？你为主带多少人信主，我不敢说那不重要，但是不会比你跟神在册子上所写的日子对齐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跟神在册子上所写关于你的生命事件把它对齐。你说未来的你可能不知道，但是过去的你总该知道吧。所以我开课程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来上课啊，一定要来上课，你才会知道。不知道我也不能帮助你，因为你知道了还是需要神来帮助你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那么从天上耶路撒冷中神和羔羊的宝座，从宝座中有生命活水流出来。所以除了天上耶路撒冷以外，宇宙中只有地球有水，除了地球以外你找不到任何水的存在。所以你就知道这是独一的，你没有办法取代的。好，那么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信息，就是在地上的日子跟在天上的日子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地上和天上的人生就必须彼此的互动。如果天上的人生是天上的人生，我的人生是我的人生，两个都不搭嘎的话，那谈这个有什么意义？所以你要懂得对齐，就是你要先跟他互动。天上神写的那些册子，比如说小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像我小时候我该死没死，这个重不重要？重要啊。我掉到水里面去，我都不知道要游泳才能下水，同学脱得精光，我们那时候小学三年级啊，脱得光溜溜的跳下去，我也脱得光溜溜跟着跳，跳下去，哎呀，我不会游泳，就一直往下沉，对不对？我现在还记得那种恐惧，你知道吗？那往下沉的非常恐惧的，抓抓，大家都没衣服，你抓什么？但是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同学，他就看我这样，他一把我缠住，就把我拉到那个梯旁边。他说：“你不会游泳哦。”我说：“我不理他，非常生气。”我就上去，上去，我第一个意念是什么？我一定要学会游泳。你看到我的生命没有？我没有惧怕，我没有说再也不要来了，再也不要碰水了，掉下去会死人的。没有，我说我一定要会学游泳。我游泳是自己学的，没人教我，我妈妈不准我游泳啊，我弟弟很乖，到现在还不会游泳，要挺听妈妈的话，所以妈妈这个好，我就是叛逆嘛，就是我只要有水我找机会我就下去，管它多脏，我就是要学游泳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妈妈说，你的裤子为什么都晒不干呢？对不对？我跳到水里游泳不能就裤就把妈妈晒的裤子拿下来穿了嘛，那我的湿裤就晾上去了。我很记得小时候这些坏事啊，但这就是你的事，你就发现说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那你这样的人，你就知道你要发挥他的优势，不要发挥他的什么劣势。好，这是我自己的例子，帮助你们了解。所以你的日子要借着生命事件来操练，跟你天上的神册子上的这些事情来对齐。好，那么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啊，说的日子不是每一天的那些日子，每一天这些日子神会给你智慧，让你知道怎么去处理你每一天的事情，而不是神操纵你每一天所要做的事啊。这个观念一定要清楚，有时候我们太过了反而误会了神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很严肃吧？那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你应该知道神册子上面所写的那些事。这些人怎么跟主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我们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奉你的名行义呢，这些事情好不好啊？好得很啊，主为什么不接纳？这不是他做，谁做的？神做的，圣灵做的。但是你做这些事情是很好，但是你的日子跟神有没有对齐？天父的旨意在哪里呢？好，重点在这里，就是神册子上面他所写关于你的日子。神写了关于大卫的日子，大卫对齐了，神就说大卫是 合我心意的人。是后说还是先说？还没告他的时候，神就告诉撒母耳说，我已经找到一个人是合我心意的。所以神无所不知，神知道大卫，神拣选他，但他的日子怎么还没为度一日，神都写在那册上。所以你的日子神已经都写好，所以你要天天想这件事。我就是天天想这件事情，我想说，主啊，今天要开始，感谢你把这一天赐给我，我希望我这一天能够跟你对齐。我也不是说今天也会发生跟天上一样的事情，我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我希望今天如果是我应该跟你对那个日子对齐的一个时刻来到的时候，我希望我知道它，我希望我知道它，而不要错过。当然音乐已经写好了，你错过了神会怎么样？算了算了，他我看他是扶不起的阿斗，算了算了。神会不会这样讲？不会，神再给你一次机会，再把你拉过来，让你再靠近这个机会，再靠近这个日子的那个事件。所以你就看到说，神不会放弃我们。所以我们的焦点不是说天上有没有水，也不是天上这个有没有天上的人生，这些都已经必然的存在。我们不必去说要不要相信它，它存在。你不相信它仍然存在，你不相信神，神存不存在？存在。你不相信十字架的救恩，它存不存在？照样存在。那么神册子上写的日子，你不必去想说它到底存不存在，你要追求的是关于你自己现在的这个人生是不是能够跟册子上的这些生命事件能够对齐。你能够知道在你过去所发生过的这些事情，那么有哪些事情跟这些神可能就是神写在册子上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我能够帮助你，但我不能告诉你，只有你自己能够去明白，像我明白我的人生一样。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奥秘。第二个奥秘就是分开。好，我们来再回到圣经来看啊，神第二天造穹苍，把地上的水跟怎么样，天上的水把它怎么样，把它分开。那把它分开的时候呢，跟前面第一天把光跟暗分开是同一个字，但是在这边所讲的第六节跟第七节，一个是分，一个是分开，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呢，它的语态不一样。前面这个字分是做分词，是做形容词，是形容水是分开的状态。后者呢是一个未完成式，它是一个动词啊，那么是一个未完成式。所以第六节应该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神说穹苍要临到水中间，并且水成为分开的水。这整个句子我用比较繁琐的方式把它告诉大家翻译的话当然翻译的比较文雅一点，但是直接的就是说，神说穹苍要临到水中间，并且水就会成为被分开的水。那么第七节应该怎么读？我们一起来读。神就造出穹苍，继续不断分开穹苍以下的水和穹苍以上的水。所以现在穹苍它是一个动态的穹苍，它不是一个隔开的墙放在那边就隔开了，不是，它一直都在动作，一直都在动作。为什么？因为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它不能够相混，不能够混在一起那么穹苍就一直在那边维持着这个状态。好，这就是这个字的意思。那么一直到神的心意完成，那么到直到神的心意完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在微观性上我断了气了，我就到主那里去了，那我地上的日子结束没有？结束了。好，这个时候才结束。那么宏观性来说，地球和大气层成为过去，并且另有一个被更新的新天新地从神那里由天而降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整个大气层这些才会过去。所以这个维持是继续不断，大气层一直在那边维持，在那边不断的在动作这个动作我们等下会分享，它不断的做这些动作，这些动作当然从科学来讲就是维持整个臭氧层的紫外线不要进来，臭氧层把它保护起来等等，这个都是它的动作这个是科学上可以解释的。但是在你人生中，我们讲穹苍就是你的人生的天上人生跟地上人生的一个界限或者一个分别的话，那么对我们的生命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三个奥秘分开这个字呢，除了有一般的意义就是分开，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分别为圣。我们来读读这个出埃及记26章33节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分开 隔开，这个就是这个字啊。利未记十章十节，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好，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你们要归我为圣，因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好，分别为圣啊，不只是天上的人生跟地上的人生一个分别而已，更是强调你分别以后你归于谁，你归属于神。重点在这里，你被分别为圣，但是你没有离开你的过去，你没有离开你以前的思想模式，你没有离开你以前的习惯，你没有离开你以前那些被驱扭的个性，你没有离开，你还是传承，甚至于在以后我们的课程会告诉你，你传承了不少从爸爸妈妈身上下来的东西，不是只有基因的传承，也有属灵基因的传承，这些都需要被更新。我不是说要把它取消掉，不可能的，但是你需要被更新，而且你需要防备它，因为它常常会在你的生命中让你要跟它对齐，让你要跟你的列祖对齐。所以你就看到列祖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以后课程的内容哈。就是那个我们的人生不只是分别，分别之后你一定要离开。神呼召我们，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解释过哈，我好像在某一个课程里面跟上课的同学解释过。那个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使徒行传就解释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对的，这是对的，但是问题是要多解释一点。为什么？因为神说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指示那个字就是亚伯拉罕到了伯特利，神向他什么显现，告诉他说我要把这里赐给你，那个显现跟往我指示你的地区那个指示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是亚伯拉罕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亚伯拉罕不是说听一篇讲道他就决志我要相信耶和华神，不是的，神向他显现，他看见一个人来找他，所以三个使者来找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看就怎么样，赶快跑过去，对不对？不认识跑过去干嘛？他认得，其中有一个就是什么，常常跟他显现的那个嘛。所以在巴丹亚兰，在加勒底的乌尔，神就突然领导他，跟他讲了这些话。然后他是说，你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你第二次看到我，意思是这样，因为那个字跟看到是一个看到这个字的字根，字根是看到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看到了我，对不对？好，我现在要你往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么你再往前走，直到我向你显现，被你看到。好，亚伯拉罕就走了。那你知道这就是他的信心，他知不知道到哪里去？不知道。那他怎么出去？他没有往别的地方走，因为加勒底的乌尔已经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城，他往哪里去？往哈兰去。这是当时的交通，就是唯一可以让你往前走的路，他就走到哈兰。再从哈兰出来，都是已经75岁了，再从哈兰出来到哪里去呢？他不会往北走北走，北边是海，那么往南走，埃及，埃及是另外一个文明，所以到往那边去，然后就走到伯特利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他就知道这个地方是神要给他，不但是看到，而且神跟他说就是这个地方。好，这个是题外话，我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所以神他跟我们的同在对我们的这种呼召是非常真，你一定要非常很真实的去经历它，去体验它。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分别为圣，神就是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归属于他。所以神把你分别为圣，把我分别为圣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离开，神才可能在你身上可以建立他的宝座。这样懂了吗？宝座建立起来，才有活水从你里面流出来啊！你先得到活水的祝福啊！然后你生命改变，你出去会影响你周围的人。好，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说我们可能以为是天上的人生是属天的，但是你不要忘了，地上的人生不是属于地的，地上的人生也是属于天的。所以人有灵，借着人的灵才有可能跟天上的人生对齐， 所以你里面那个灵是我们以前课程就讲过了，我现在就不再多说哈。所以你里面的灵就是帮助你可以跟神对齐，跟神对齐是相当抽象的。现在就是跟神册子上所写的日子对齐，这个还是有点抽象，就是要跟你过去的生命事件怎么样，把它找出来跟那个对齐。当你找出来被神改变、被神医治、被神被驱牛的、被神纠正过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开始改变，思想也会被改变。你整个人开始改变的时候，你就是要跟这个对齐，那你的灵跟神的圣灵会一起把你带上你应该有的人生。我不说啊，那我是不是做很多事情，那我干脆住到教会来了，宁可在耶和华殿中住一日，不住在恶人帐篷里啊。啊，那到我家来住可以啊，欢迎啊。啊，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就让神的宝座怎么样，在你里面。你每次读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向天上的神在祷告，但是不要忘了他在哪里，他在你里面。所以保罗怎么说？如今活着的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睡着。所以你要让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他的宝座就在你里面，所以你要跟他对齐，生命的活水才能够从你里面流出来。好，你的人生会改变，是因为你身上有宝座，因为你是归属于神。那你归属于神，动物归属于这个农场，就会在他屁股上面怎么样，烧一个印记，对不对？你身上有没有印记？我叫你把那印记拿出来给我看，我也看不到。啊，那个印记是什么？圣灵啊，对不对？他就是圣灵给我们怎么做印记。所以你看到圣灵，所以撒旦让教会不谈圣灵，因为你不谈圣灵，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印记，你不知道什么叫印记，啥事都不能干，他就不怕你。但是你知道我是有印记的人。保罗怎么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个就是戳记啊。保罗说我身上有圣灵，别搅扰我，你搅不动的，别费力气了，你再骂吧，我也不会生气，你再羞辱我吧，我一点都不会觉得羞耻，你讲的都是假话。你看你们看川普他着不着急？他不着急。那天祷告会神跟我说，这个皇帝不急急死太监。我觉得他不急，你看他每次电视上看到他就一点都不急的样子。我告诉你，神都不急，谁急？你急啊，你急得要命啊。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印记，你就不怕。天摇地动不是唱唱诗歌你精神就来了，力量就来，不是，你本来就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大风浪的时候，十二个门徒都在船上，只有谁在睡觉？耶稣在睡觉，没事干嘛？不是，耶稣就是要睡。睡着了没有？睡着了。圣经不会说谎的，门徒叫醒他，耶稣就怎么样，醒了就斥责风和海，对不对？你看到没有？所以你就要知道说，如果是耶稣在你身上，你就不要像那门徒了，你就要像耶稣一样睡吧，安吧。啊，我就是这，哎呀，讲章还没准备好，真的不知道今天要不要开夜车。哎，我就被提醒，睡吧。师母常常说安啦安啦，讲到神负责。我还是有时候会紧张的啊，还是有时候会有压力的。好，所以说神就透过很多的事件来培植我们，让我们可以被预备好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因为先有天上的人生，才有地上的人生。我们再看啊，亚伯拉罕的例子，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哈。那么这样看来呢，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总有天会结束，会离开。如果在地上的人生的年日没有完成神培植的工作，也就是说神册子上所写天上的日子没有临到地上，没有介入你的人生，并且神没有在你身上完成那个培植的工作，那你怎么样面对将来家中的审判？没有信主人怎么样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好，所以你就看到说啊，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永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以至于保罗非常谨慎地对待自己。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这个弃绝就是不合格的意思。保罗怎么会不合格呢？因为他攻克己身，他常常要求他自己。所以啊，不是只有你自己哦，因为你会影响你的孩子， 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优先次序，都会让他看得出来，你信的是真的还假的。你跟他平常讲话，你做很多事情，你做的抉择、你的选择，都会影响到孩子，啊，也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如果不谨慎的话，我们常常就落在一些试探的里面，我们的优先次序错了。我们可以讲得很漂亮，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多加给你们，谁都知道，但是问题你做出来了没有？所以说分别为圣，你要离开，对不对？那你的离开就是离开你过去的思想模式。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多读圣经，好，你才可能有建立圣经的思想模式。所以保罗也用这个来警告基督徒啊，我们昨天查经来查过的哈，就说指着犹太人啊，说你是指非犹太人啊，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是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好，这边长久在神的恩慈，他为什么不讲长久在神的爱里面呢？为什么不讲在长久在神的能力里面呢？或者长久住在基督的里面呢？或者长久住在圣灵的里面呢？为什么讲长久住在恩慈的里面呢？因为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恩慈是叫你怎么样悔改。什么是悔改？心思意念的改变。所以你要从过去的心思里面出来，你的价值观要改变，你的人生观要改变，你才有可能去面对天上耶路撒冷那个标杆一直往上走。不然你会怎么样？一直往下走。所以往上走跟往下走，你要选择哪一个？我选择天上的水，你呢？对，大家都是选择天上水，但天上水在哪里？就在你里面啊！我讲了半天，期末搞了，快讲完。天上水就在神的宝座那边流出来，不是在遥远的未来，天上耶路撒冷，不，当然是感谢主。但是问题是，神正说着给你，这个神也太小了吧？你非要到那个时候，你才能够在宝座那边得到生命的活水，到那时候你也不是说不需要了，到那时候好像跟你的人生没什么关系，所以你在地上人生你就根本就没有能力。所以其实就是在宝座，宝座在哪？宝座就在你里面。所以你一定要啊分别为圣，你一定要离开这些，把你的思想模式改变。所以圣经怎么说呢？罗马书第十二章啊，我们下礼拜就查到了哈，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怎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的思想意念不改变，你还是带着老的思想，你没有离开，结果你能不能知道天上写的册子上写的日子啊？你不会知道。就算我可以把你用课程把你带到过去的生命事件，但是你看着你还是猛叉叉，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如何啊，在思想心思意念能够借着圣经来改变它，让我们心思意念被改变之后，你才能够查验神的那些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太宏观了，我现在就很微观的告诉你，就是你可以查验神在他册上所写关于你的生命事件，神早就写好，你只要问他，他一定会告诉你。我给你保证，他一定会告诉你。但是我不敢保证你会不会希望知道，那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所以你听了这个道，你就好好为自己祷告。好，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从第四个奥秘，神的恩赐怎么样帮助我们悔改。好，第四个奥秘就是一个被捶打的人生。穹苍不只是一个名词，它也是一个动词。所以我刚刚说穹苍是一个动态的穹苍，所以你的人生在天上那个人生也是一个动态的人生，它才能介入啊。我把它拟人化了，因为那就是你的人，就是你嘛。神为大卫所命定的，大卫对上了。那神为你所命定的，你如果也对上，你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他那一生做完了，对不对？标杆达到了没有？还没有啊，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啊，对不对？但是成为万国祝福的那个第一件事情他做到了没有？做到，就是把以撒生下来。生下来神给他一个试验，摩利亚山。好，那我这个不讲，大家都知道。啊，那之后呢？亚伯拉罕就死在他所登的山上吗？没有啊，他又活了好多年，对不对？那些日子你都不写了，懂我意思吗？亚伯拉罕从此就怎么样，高枕无忧，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的人生跟神对齐了，你就高枕无忧。 我不说你什么坏事都可以干了，还是有生命的力在管理你，对不对？有因果报应力在管理你，所以你还是要小心。亚伯拉罕还是亚伯拉罕就是不小心生了那么多孩子，造成以后以色列人痛苦，直到现在都不能解决。这就是这个老祖宗这个没有好好管理他后面的日子。但这些日子会不会影响他跟神的关系？不会，他已经完成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如果你能够抓住神在你身上要对你的命定，然后要你做的那些事，就是在生命册子上所写的，这些比你一个月拿多少 paycheck 重要，这个比你生几个儿子重要，这个比你做这个吃什么东西可以让身体更健康重要，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你的人生的 priority 如果不是这一个，你真的要好好祷告，你一定要求神帮助你把它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之后，我不能跟你打保证，因为我不知道你建立得起来建立不起来，但是你如果建立起来了，即使艰难临到你，艰难不能摧毁你，即使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有神 backup， 你懂我意思吗？神 backup 就神罩你你没混过帮派，你不知道罩是什么哈，就是他遮盖你你给仇敌留了破口，神会遮盖你但是你一个没有悔改的思想，你就会像扫罗王一样。所以扫罗王跟大卫王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悔改的人，另外一个呢是什么？自圆其说。扫罗王是不是自圆其说？神要他把撒玛利亚亚玛利亚人全部灭掉，他说我有上好的牛羊留了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好不好？从宗教看是好，从神来看好不好？不好。所以你就看到说，你一定要知道你生命事件是何等的重要。所以说那你如果对齐了，你会知道这个穹苍这个字呢它有分别，好，它是做分别，我们刚才讲过了。但是穹苍这个字它的动词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是捶打，第二个是扩张，第三个是延伸。那么穹苍就是空气但是有没有空气就有气压，对不对？从物理的概念来看，气压会不会扩张？会不会延伸？会啊。我们家游泳池马上要关了关的时候我要用那个气棒把那个管子的水怎么样用气把它吹出来。哎，你吹过气球没有？你一吹气球是怎么样？就膨胀了嘛。你如果在水里吹，那个水就怎么样？被分开了嘛。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延伸跟扩张我就不准备多讲，因为这个是常识。但是捶打这件事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神他在你身上有他的心意，那么神一定会在你身上做捶打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要讲捶打呢？我们来读读刚刚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39:2，我们一起来。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以弗德，把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来，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绣在哪里？绣在以弗德上面。以弗德是大祭司穿的一件背心，前面有什么？有胸牌，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12颗宝石这个袋子上面所以神就要把这个比喻，就是说把金子锤成薄片，这个锤就是穹苍这个字的动词。所以穹苍有一个动作，他来锤你，因为他要把你的人生跟天上人跟你的人生要做分别，那你要出来，你不出来就怎么样？锤你，锤到你出来把你的个性怎么样锤得像可以符合镶把它镶在以弗德上面。那以弗德是大祭司的衣服，请问谁是大祭司？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所以你要被，就是说要把你锤的可以把你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或者说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那更合适。但是因为这个字我不能用身体来做比喻用这个以弗德来做比喻，你就知道大祭司就是耶稣的侍奉，对不对？大祭司的侍奉，那你在地上你所做的事要跟耶稣基督连结，让他来带领我。为什么？因为你是他身上的一片晶片，这些晶片都锤好了以后就把它缝在以弗德上面。不说以弗德是布做的，但是因为缝上晶片它就被分别出来。所以你就看到你跟耶稣基督的 的关系是一种侍奉的关系，也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或者说是生命的关系，也是一种侍奉的关系。那耶稣基督他常常啊，他是永远的中保啊，他在神的宝座前啊，常常替我们祈求，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祷告就成为你我在对齐的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你一定要祷告，你一定要常常祷告。那你现在听了这个道之后，你会知道你去祷告的时候，你不再是那种宗教性祷告的意念，你对祷告就知道这是什么。好像我们讲敬拜，奉耶稣的名开始我们现在的敬拜，当然听得起来是不错了，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奉耶稣的名加入天上的敬拜，这样怎么的意思吗？天上敬拜是永远的敬拜，它不会停的。那我们在兴起另外一敬拜，那不很好笑吗？对不对？天上已经有敬拜，神那么多的那么多这个天使天君啊，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在那边哦，在那边敬拜的不停息的敬拜，你爷爷还奉耶稣的名开始另外一个敬拜，而且还是地上的敬拜。No， 你要怎么样加入天上的敬拜？你带敬拜就不一样，你参加敬拜也不一样。这个唱好几次，那还唱？哎呦，他唱七次，哎呦，我现在算在地上还有第六次，感谢主还有一次就结束了。带这种心态，你说你怎么敬拜？加入天上的敬拜，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这是我自己的体验啊，跟大家分享。所以被锤就是圣灵在你的工作上会借着啊这个锤打的工作，把你的生命能够改变过来。所以很多不顺利的事情，你要开始想，是不是神在锤你？那神在垂你，你就顺服，好像你可以被缝在他的以弗德上面啊。那么相信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做大祭司，他是为我们成为大祭司，不但是为我们而死，他也是成了永远的大祭司。所以现在耶稣是不是还在做大祭司的工作？
是，
当然他替我们祈求嘛，对不对？你看到哈拿到那边祷告，大祭司说：“哎，不要喝酒。”他说我不是喝酒，我是倾心吐意。那就跟他讲了他的苦事。好，大祭司怎么说？愿耶和华成就你的事。他回家就怀孕了。
嗯，
所以你就看到说大祭司就是这样。那我们跟大祭司一起，我们的事大祭司难道不成就吗？所以你祷告一定是不再一样。好，所以耶稣他进幔内的时候是穿着以弗德，所以我们讲的不是人造的以弗德，是耶稣的以弗德。那么从外面所镶的这个金片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祭司的门徒，就是这些新造的人。神要把你造成一个能够跟耶稣基督一起侍奉，将来你才有可能跟他一起掌王权呢。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你们来到主面前，有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对不对？我们上一次还用这个来宣告，还记得吗？两年前，如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是祭司已经是没有什么争论的了，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但是问题是你被分别做祭司，那你离开了没有？离开之后你有没有分别为圣，归属于神，归属于这位大祭司，然后让他在你生命中按照神天上册子上所写的那个日子那些事件来捶打你。但你所以说我们过去神在捶打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我们的生命事件，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用了错误的态度来回应，以至于我们就结出不好的果子，我们就被曲扭，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人。那现在你回到那个生命事件，发现哎，这就是起点，然后从后面生命事件你会发现哎，好像就是它的延伸，那你把这个解决了，后面就断掉了，后面就没有办法连接，好像拔野草一样啊，把野草找到那个最主要发出去的那个野草根在那里，它发出去很多的野草的枝子，到了一个地方就生一个小根，然后就长出野草就一片，你去一个一个拔，你不知道拔到什么时候，我就用那个小斧子小铲子这样拨拨看，哎，找到了，就是这个出去的，就把它一挖，把它拉起来的时候，它那个枝子就怎么样，跟着就延伸出来了，顺着藤摸瓜，对不对？就把它的所有的一摸出来，一拔起来一大片，一大片我就怎么样？很简单，地上一摆，我开始卷，一卷就一片，就丢到这个垃圾袋里面去了。所以 就是很重要，把那个根找到了，把它一拔起来，其他的都很快就拔起来。那处理我们的生命事件所造成的曲扭，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你找不到那个主要的那个问题在哪里，主要的问题在哪里，找到了，那这个捶打的工作就会完成。为什么？因为已经把你那个不好的啊除掉了，那么圣灵会继续在你身上来塑造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生命。好，所以说祷告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是比祷告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要透过祷告能够明白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所要寻求的啊，当然是很多事情，但是很重要，你一定要常常为自己的生命事件祷告。你现在预备好你的心，我们六日创造讲完以后，我们就马上就要开始课程啊。那但是我想，为什么神一直不断地加这个信息给我们呢？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们要预备好，大家要听好。你看第一天讲什么？讲光。我们说过，你人生要不要光？要有光。所以第一个你要求光，神啊，光照我的人生，光照我，让我眼睛看得清楚。第二个，现在你知道要是为什么祷告？为你天上神册子上的那些事件祷告，主啊，帮助我明白。然后你现在开始来追想你过去生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啊，把它写下来，然后可以祷告这些事件在你身上，你到底因着这个事件发生在你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你因着这个事件是好了呢啊，是更好呢，还是说你开始有一些看法不一样了啊？这些都是蛛丝马迹，让你可以找到一些线索。等到我们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进行的啊比较容易一点。好，那个时候再花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我要重新跟你们讲这些道，那也不必要啊。就是你已经听过这些道了，你会知道啊，这个第二日创造就是穹苍就是做分别，把你分出来啊，把你跟过去生命事件怎么样分出来，那些伤害中分出来。所以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没有跟那个分别，那么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努力现在，被过去所牵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哈。在我们过去、现在或未来，都会有些事情发生，有的已经发生，有的还没有发生，有的正在发生，可是你不知道，这个最可怕了，对不对？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吗？没有，过去的你可以抓，可以容易抓，但是现在如果再发生，可是你不知道，所以你现在的祷告也蛮重要的哈。好，那么这些事件都是一种被捶打的状态，所以目的就是要我们跟册子上那个人生能够对齐。最关键性的对齐就是与耶稣基督对齐。那你跟耶稣基督对齐，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祷告啊。你只有祷告才能跟他对齐啊。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段信息跟大家分享的。那么你跟神对齐，跟主对齐，将来才有可能跟主一起来管理他的国度。那么我们下礼拜天就开始跟大家讲第三天了哈，请大家为这个祷告。我本来讲第二天的，我跟主说，主啊，一次完成，好，说完事就成了啊，主不答应了啊，弄了两个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是请大家不但为你人生需要有光来祷告，也请大家为你需要被分别来祷告，因为穹苍就是分别，把你分开。不但只有分别，不但要分别，还要离开。你被分别为圣，你是被分别为圣的，但是你一定要离开你的过去，不然你还带着过去的思想来面对现在，面对未来，你是没有路走的，你是往回走的。好，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就来为自己祷告，分别离开，让我们可以往前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在他册子上所写的日子，所写的那些事件。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无所不知，你无所不在，你无所不能。主啊，虽然我们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仍然可以在我们的过去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开始寻求光的时候，主你的光就临到我们弟兄姐妹。主，当我们在寻求你所造的穹苍把我们分别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向你祈求，不但让我们离开过去，也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能够看见在天上的人生，在你的册子上所写关于我们的事情。 主啊，你说我恳求主，你既把信息赐给我们，也求你也祝福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听了信息，我们可以经历我们所听见的，经历经上所写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向我们敞开这个奥秘，天上耶路撒冷神和羔羊的宝座所流出的活水，生命水的河。主啊，今天你的宝座也在我们弟兄姊妹们生命中。主啊，你的宝座既在我们生命中，主啊，你的宝座不是一个宗教的宝座，是一个会有生命水活流出来的宝座。主啊，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不是从我们的过去的生命的经验，不是从我们的知识，更不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件事情，乃是单单的从你的宝座流出来。主啊，因此我求你让我们更喜欢亲近你，到你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相信我们向你祈求，要明白写在你册子上关于我们的日子。主啊，我们就相信你一定会告诉我们。主啊，因此我们向你祷告。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今年就开始，主啊，很认真的来经历到你的光，很经历到你的分别，经历到我们离开过去，经历到我们迈向未来。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有一起分享你的信息的时间，我们为这些感恩，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在未来这个礼拜充满你的同在所带来的恩典，所带来的能力和智慧，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都能够警醒度日。虽然我们忙碌，虽然有工作的压力，但是主啊，我们相信我们不再一样，不再像过去会被压力所影响，会被事件所影响。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就是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有你遮盖我们，有你做我们的依靠，有你做我们的保护。主啊，我们相信每一天的日子都要充满你的平安、喜乐和健康，即便在艰难的当中，我们也知道你都知道。主啊，你既知道，你必有预备，我们就在你面前等候你，等候你带领我们走出艰难，带领我们解决困难，带领我们面对障碍，带领我们跨越障碍。谢谢主，我们相信你是得胜的主，我们也是得胜的儿女。主啊，你是荣耀的主，我们也是你荣耀的儿女。主啊，我们不忘记我们是你以弗得上面的晶片。主啊，捶打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可以合你心意的一个人生。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